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8到17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翻到旧约圣经的第327页。翻到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8节，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格门人约瑟巴瑟，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800人。其次是亚何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马。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盘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傍晚可以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时间，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使用你的仆人，求你自己使用讲台传讲生命之道，能够叫我们的信心得着建立。主啊，求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疲乏的再次被你的恩典来激励，再次软弱的刚强起来，困倦的再次有恩典的力量，我们继续来奔跑天路，来讨你的喜悦。谁恩待你的仆人，给他有声音，有恩典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也让你圣灵在当中借着运行，使到我们每个人心都敞开，接受你生命之道，叫我们生命得着力量。把以下时间交托，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相信大家都认识大卫吧，大卫大家都很熟。大卫年轻的时候是牧羊人，只是他真的有一个爱神的心，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看待他的羊群，所以是我们看到说神选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那么大卫，我们知道他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被高利做王，因为扫罗已经厌弃耶和华做王，所以神就高利了大卫来代替扫罗。那当时大卫还没有正式做王的时候，还是回到旷野去，因为当时扫罗还是做王。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大卫本身，我们是讲大卫的一些勇士。因为我相信大卫，我们听过很多，无论他杀死哥利亚，和他怎么样的来，更好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以色列国王，成为所谓复兴以色列整个王朝。只是我们知道说，大卫能够做王，是他身边有一些勇士。那我们知道大卫可以说是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当撒母耳高利他做王的时候，他有机会开始进入王宫的时候，是因为他杀死了非利士人哥利亚。也当他开始进入王宫的时候，因为扫罗被恶魔来扰乱的时候，大卫善于弹琴，所以扫罗就召见大卫进去王宫，替他弹琴来使到他更舒畅。不过当他杀死哥利亚之后呢，妇女在那边唱庆祝，在那边唱诗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之后呢，那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就很妒忌大卫，要把大卫除掉。那我们知道说，扫罗一直追杀大卫，大卫当时就四处的逃亡，在他漂泊的期间，他得到一些跟随者，这些跟随者就成为他的勇士。后来扫罗战死在沙场的时候，大卫最后才能够真正的做王。大卫总共做王多久呢？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这里提到说，大卫做以色列王总共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总共40年时间。不过当大卫还没有做王之前，大卫逃避扫罗王的追杀。那我们从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他在亚杜兰洞这个地方。那么这里说，凡受窘迫的、现在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那我们知道说，当时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逃到好多地方，这里提到亚杜兰洞。这些人来投靠大卫，这些不是些什么人物，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说好像是一些乌合之众。这里提到说一些心里苦恼的或者欠债的，还有窘迫的，就是说这些处境很困难的，或者精神忧郁，或者很多的难受，或者很多的这些情绪低落的，他们都到大卫那边。大卫就好像做他们的头，那么做他们同物，跟随他的大概有400人。这些人开始好像是乌合之众，好像都是很低劣的人，很卑微。不过因着大卫的接纳、感染以及影响，跟随大卫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些人就成为大卫的这些优秀的领袖。把这些看起来所谓的乌合之众、这些欠债的、心理苦恼的这些很多心理问题的，但是因着跟随大卫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生命彻底改变，他们得到提升。这也可以说大卫有他的一定的吸引力、一定的能力。那么这些卑微生活潦倒的人，最后成为最最有用的人，甚至最后成为大卫的那个勇士。这样人看起来好像很不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就改变了，成为大卫的勇士。实实在在，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些开始跟随耶稣的那些哪些人呢？那些渔夫，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说，这些都是无名的，就是贫穷的一些人，是一些渔夫被人看不起的一些平民。但是当他们跟随耶稣之后，耶稣呼召他们做门徒，这些人最后成为门徒，甚至成为使徒之后呢，他们把福音传遍，然后甚至把教会建立起来，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各处。那么建立教会的这些柱石、这些使徒， 那我们也看到说，今天坦白说，你我跟从耶稣的时候，本来我们也是一些没有什么样的人，我们也都是软弱，都是有我们的缺点，我们生活上有他的困难问题，我们人生也是缺少动力或者缺少一些能力。但是当我们跟随耶稣之后呢，经过主的怜悯拯救改变我们，主的同在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成为神的勇士呢？当然不是靠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完全是神选召我们来跟随他，所以我们成为神家里面有用的器皿，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本来都是卑贱，我们本来都是不管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可能别人看不起我们，或者我们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学问，或者我们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不过当我们认真跟从耶稣，看到神怎么样改变我们，无论过去我们是怎么样软弱失败，不过当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给我们机会，在他面前能够悔改，能够成为他手中可用的器皿，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彼此服侍，这是很大的恩典。那我们开始看大卫跟随大卫的这些，只是这四百多人，不过如果我们看下去，我们看到说其实还有好些其他的人。那在历代之上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大卫因为怕祭司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这里说到洗格拉，刚才我们说亚杜兰洞洗格拉，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其实当大卫逃避扫罗一段时间，无论是在亚杜兰洞，亚杜兰那边很多的洞，亚杜兰那个地方，还有洗格拉，以及在西伯伦这好几个地方，一段时间都有好些不同的人来跟随大卫。所以在历代之上十二章那里就提到说，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安，愿帮助的人也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大卫在洗格拉的时候，有马拿西人先夫长亚拿，还有约沙伯、耶帖、米迦勒、约沙伯、以利夫、洗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寻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所以这些都是做军长，这些正是真的能够善于作战的。那么特别你看下去，我们就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开始是好像是一些乌合之众来跟随大卫，但是后来有一些真的是会作战的能够很好的成为大卫臂之力的。圣经特别描述说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这些勇士都是浑身是胆，有的人我们看到跳下去狮子坑里面把狮子打死，有一些人一下子可以杀几百个人，他们都是很勇敢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出来心甘情愿的服在大卫手下呢？因为大卫当时还不是做王，大卫是落难逃避扫罗王追杀，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投奔大卫？如果你说大卫做王，我们去靠拢大卫，那当时大卫还不是做王，是逃难，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投奔大卫？这是一个可以去思想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他们看到外邦人都有他们的国家，有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很希望说自己以色列也有王，所以他们就要求撒母耳立一个王给他们，后来不是立了扫罗王给他。但是扫罗王开始的时候很不错，只是后来我们看到说非利士来那个哥利亚来谩骂，以色列全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去应战，连扫罗也不敢去应战，只有大卫一个人。好不容易大卫把这个哥利亚杀死之后，大家应该很高兴才对，没有人敢去迎战非利士人哥利亚。大卫不是兵士，不是军队里面的人，却把哥利亚打死了，甚至后来也做了扫罗的女婿，成为扫罗的军队里面的一份子，为扫罗出生入死。想不到他们就看到说，为什么我们的王扫罗王最后要追杀大卫呢？他们很希望有一个王很好的带领他们以色列国。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 大卫能够杀死哥利亚，所以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的王，所以他们很盼望，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很盼望说有一个王。所以这些勇士，这些不同的人看到大卫落难的时候，他们真是到大卫那边去，他们是拥戴大卫，他们希望说大卫一定有他吸引他们的地方，而且他们希望说大卫能够做他们的王。他们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我们要以色列国复兴。所以这些人投奔大卫都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大卫做王。大卫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王，后来成为大卫王朝，因为有这些忠于他的勇士。那我们说不只是这些人，在列王记上12:38解说，以上都是人形武的战士，他们都是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那我们就看到说，大家都有这个心志，是说要大卫做王，这是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有这样的一个心志，直到大卫最后真的能够带领以色列国。那今天同样的，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说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做我们的王，来建立他的国度，来更好的福音的工作啊。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希望大卫做王来带领他们。所以这些人忠心耿耿跟随大卫，为大卫出死入生，为大卫打江山，他们忠于大卫，他们体贴大卫的心意。当然这里我们不能提全部，我们只能提一些勇士，不过至少我们看到说这些就是神给我们学习到的一些。那么我们每个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都需要人帮助，我们不可能说靠自己。我相信如果大卫只是靠他自己，没有办法复兴整个以色列国，那么这些勇士就成为他的一臂之力。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不是靠一两个人，不是靠牧师传道，也不是靠一两个长老，我们都是互相帮助，一起同工同队，我们拥戴我们的基督作王，来更好的建立神的家。今天不是我们能够有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像保罗这里所说的，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人都是领受，有什么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是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可以服侍神，我们都要谦卑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都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可以叫我们一起配搭来服侍神。哪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的成功，绝对不是靠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当然领袖很重要，不过在旁边辅助他的这些人是哪一些人，是怎么的人，也是很重要。我们说这些勇士他们翻山越岭来跟随大卫，他们就是要一心一意要大卫做王来带领他们。今天同样的，让我们也清楚知道说，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就是要在一起建立神的家。就像圣经所说，他耶稣基督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你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于首位。那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家勇士，基督的精兵，那我们正是知道说，那我们让耶稣基督居于首位，他不只是做我们生命的主救主，他也更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他在凡事上居于首位我们让他真的是成为我们的主在大事小事上都顺从主的带领，那我们是不是让主在凡事上居于首位我要说这些勇士他们真的是让大卫做他们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建立以色列国这些人他们肯出来一定有他们的原因，肯定大卫有信他们的地方，他们也有一个性质，就是要一起来复兴以色列国。那我们看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经文，大卫的勇士，我们不可能读很多，我们先看几方面前面那三个勇士，就是第八节 开始，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哈格门人约瑟巴设，又称伊斯尼人亚迪娜，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实是亚特人朵多的儿子伊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引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伊利亚撒。那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其实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洞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我们就看到这3个特别的勇士，特别提他的名字。那我们说当然大卫还有其他的一些勇士，不过我们先看这3个勇士。第一个就是约瑟巴设这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他一时面对几百个人毫不惧怕，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他不会说因为一个人就很害怕，畏缩善战，他可以成为军长的统领，他一时击杀了800人。那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彼此鼓励一起参与侍奉，不过当某些情况，如果当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很孤单，很软弱，或者没有能力去面对一些情况。多人在一起我们可能可以很好的侍奉，但是当我们如果一个人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那我们看这个约瑟巴设，他一个人可以击杀800人，他成为军长的统领，有他的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一个战士。约瑟巴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一位在加密山上面对几百个这个假巴利先知，那么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抗这几百个假巴利先知，那么大家筑坛看神有没有从天上降火来验证他们的记录，结果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大获全胜。在列王记上17章，你们看到哇，以利亚在那个时候一个人面对几百个巴利假先知，结果他大获全胜。那么以色列民也因这样的缘故被带领回到上帝面前，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不过就在他大获全胜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亚哈王的太太也洗别王后就很生气，说如果明天我不把他杀掉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我。所以说也洗别的一句话，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以利亚他就很害怕，落荒而逃，他逃到哪里？逃到别示巴，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很远。不只是好，他害怕，原本一下子可以杀死几百个巴利假先知，但是因着一个女人的一句话，他害怕起来。所以在很成功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会落在一个低谷的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就是这样，他不只是逃到这个地方，躲在山洞里面，上帝对他两次，接着天使对他两次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两次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你继续躲在山洞里面？为什么你要逃避起来？以利亚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视我的面。所以两次，第一次是在第9章第10节，另外一次14节，两次神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两次都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要寻视我的面。好像只剩下他一个，他就很害怕，不然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离弃你了。其实神为他这个名 留下7000个人为神向巴黎屈膝跪拜，只是以利亚就觉得他自己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害怕。不过我们却看到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这个约瑟帕色，他一时之间他可以面对800个人他也不害怕。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如此的勇敢，在面对一些情况或者一些可能误会或者一些事情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继续刚强，很重要。我们说约瑟巴色的特点就是勇敢刚强，即使面对很大的这些挑战的时候，他还是不惧怕。神也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那我们知道约书亚当时当摩西死了，以色列伟大领袖摩西死了，现在他怎么样来带领这些以色列民众进入这个迦南地呢？所以约书亚真的很害怕，他承担的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工作。摩西这么伟大的以色列领袖，以色列人都很多时候在那边发怨言，在那边埋怨，在那边攻击摩西。那对于约书亚来说，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些百姓呢？所以他真的很害怕。如果你在一个比较不是很强的领袖下面接替他工作，可能很容易。不过如果你在一个很强的领袖那边要接替他工作，很难。加上如果说唐城牧师，你要借他的工作，你是谁呢？你能够借唐城牧师的工作吗？如果你说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你可以借替。那对约书亚来说，摩西以色列伟大的领袖死了，现在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常常埋怨的以色列百姓？但是神就鼓励他说，你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不可偏离左右，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是神特别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大大壮胆，特别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上帝再一次的来建立约书亚，叫他刚强壮胆。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些侍奉可能软弱或者觉得孤单或觉得无助的时候，神也常常通过圣经来教导我们要刚强，要壮胆，不要害怕。同样的，保罗也劝勉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也知道说提摩太本身也是比较有点胆怯，所以保罗也常常鼓励他说，你要刚强起来。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而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看约瑟巴色的时候，他是一个勇敢刚强的人，他一时之间可以一直面对800个人，以致他能够做军长的统领，一定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是一个勇敢刚强的人。第二个人物就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谁呢？以利亚撒是朵多的儿子。那么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拈出刀把，拿着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来侵犯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来这个地方呢？他们来向以色列人挑战，而我们就看到说，以利亚撒他就起来击杀敌人，所以说击杀到一个地步，直到手臂疲乏，手拧住刀把。怎么才手会拧住刀把？是不是血肉模糊在一起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一直一定要坚持到底，把敌人杀完为止。所以以致他这个坚持这样的一个忍耐，结果使到一些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色列以利亚撒后头，所以其他人就是在那边 失去那些战利品，完全是由这个以利亚撒来摆平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是只是开始做得好，他坚持做得更好。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可能开始很热心很殷勤工作，可能开始你刚教主任学，或者刚开始做一个组长，或者开始给你那个侍奉的时候，你受宠若惊，你觉得很好，很尽心尽力去做。不过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想没有什么了，或者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因为一些人事的问题，或者一些误会等等，直到我们就前面侍奉得很好，但是后面我们就软弱，我们就停滞不前。那信仰的道路，属灵的战争，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忍耐到底，不是虎头蛇尾，而是有始有终的，是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的仇敌不会放过我们的，当我们师父要做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就借助一些环境或者一些困难，直到我们软弱灰心。但是是不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呢？在教育里面，在团契侍奉里面，持守这样的一个热忱，持守这样的一个意向，而不是放弃啊。有一些人跟随主也是开始的时候呢跟随，但是最后他也没有来教会，最后也好像放弃信仰的。侍奉神是不是也是如此？开始侍奉的很好，但是后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到底，那是很可惜的。属灵战争是越战越勇，像这个以利亚撒一样，杀敌杀到完为止。今天我们同样的面对罪恶也是如此，开始我们可能得胜罪恶啊，我们感谢神，但是是不是一次得胜就一劳永逸呢？我们还是要继续靠主得胜啊。就像有些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说要把这些敌人都杀掉，他们都没有杀掉，以致留下后患，成为他们最后日后的一些网罗，自己落在痛苦当中。所以求主帮助，当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是不是很好的侍奉神，继续坚持到底，跟随神，很好的跟随到底，而不是虎头蛇尾，而不是一般一般。就像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照的那个给我的，不但是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见的人。所以今天每一个人跟随主，是不是我们持守那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我们都守住啊。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侍奉主的心之坚持到底是很重要。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提到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勉励当时的信徒，他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选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是不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他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的人来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以亚撒他的特点就是持久忍耐啊。今天你信主一年两年，是不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继续信得很好，侍奉神也是，前面十年侍奉很好，后面二十年三十年是不是侍奉得很好呢？求主保守我，我自己侍奉神大概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还有前面的日子多久我不晓得，求主帮助我到最后还是持守到底。那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和忍耐，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坚持到底。以利亚撒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忍耐到底。另外一个就是撒玛，当时非利士人聚集成群，他们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是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这个是谁的田地？这是以色列的田地。他就是说这些人要来抢夺以色列的产业。当这些外邦人非利士人他们聚集成群要来抢夺这个长满红豆的田，反正以色列众民害怕就逃跑了，所以当有人来的时候这些人都逃跑，但是只有一个撒玛却站在田间击杀非利士人，几乎了那田，又怕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很多人都跑掉，但是我们看到说撒玛他能够勇敢的站在那个地方，以致他没有因为别人跑掉他就跟着跑掉，他打死不跑，他这是一个 坚定的心智，防卫到底，这是我们的田地，不可以失去。也就是因为他一个人扭转了整个局面，结果神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可能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坚定不移，那些跑掉的人就说，哎，为什么他不跑？可能因着他的英勇，因着他的那样的一个70岁，其他一些人也回来了。所以神使以色列大获全胜，也因着一个人他能够站立得住很重要。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勇敢站立得住呢？撒玛是站稳他的岗位，防守到底，这是神的产业，这是神给我们的，打死都不跑。今天我们是不是在一个侍奉岗位里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灰心离开，不要侍奉算了？还是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持守到底。那神的家，神的工作，我们是不是也持守到底？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敌人来了就跑，只有撒玛一个人能够坚守岗位。人很容易受环境和周围的影响，但是撒玛他和以色列百姓不一样，他仍然一坚持守住阵地。所以今天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打死不跑，不管我怎么样，我继续做好这个工作。有一些东西，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或者你某一些东西，你都说我要坚持到底。那神的工作，神的家，或者属灵的这些产业，我们是不是跟同样的？今天神把你，神让你全家信主，你的儿女是不是也让他能够为他们守望啊，能够继续持守，让他们的灵性继续保守在神的恩典里面，直到我们能够成为家里的守望者，能够让他们继续因着你的坚守，他们也能够在基督家庭里面成长，这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是不是守稳我们的家庭啊，为自己的家庭守望？很多时候家庭破碎，或者孩子悖逆堕落，或者离开软弱，需要人看见同心的祷告，来用祷告来守护家庭。一个没有看守的城墙的仇敌就可以自由的出入，一个没有人看守的家，仇敌就可以自由的毁坏，一个人没有看守的心思，仇敌可以自由的摧毁。虽然都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我们的心思一念，持守我们的家庭，持守到底很重要。我们看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的见证是一个怎样的人？吴伟尊，他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以巴弗这个人。以巴弗这个人的特点，我们从这几段经文可以看到，在哥罗西书1:7-8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的忠心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那么在哥罗西书4:12也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呢，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祷告，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那么在腓立门书1章这里提到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总结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圣经里面的以巴弗是基督忠心的执事，他是常常为教会竭力的祷告祈求，那么他也是和保罗同坐监的，这是当时的圣经里面的那个以巴弗。那当我们说提到这个中国的以巴弗，这个吴伟尊，他本来是叫吴伟尊，他在1945年的时候，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就决心说不要去考大学，他要更好的来服侍神。那么因为他从圣经里面一直被神的话语激励，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他清楚知道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主呼召他，他说我愿意。 那么后来他就在1946年到1949年他就在中华神学院学习。那1949年初他就开始在上海一个教会做实习传道，当时刚好是一个动荡，1949年差不多开始要中国解放的时候，所以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那么解放军就开始涌入这个上海，所以在上海的时候他那时守护着一个教堂在上帝面前他诚心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至死我要做一个好的传道人，不要离开传道的岗位，我绝对不会改行做别的东西。但是主很清楚回答他说，主不要他做传道人，要他做另外一份工作，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面对一些困难当中坚守岗位，不一定要做传道人。所以在当时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他说主不要他做一个传道人，要他在世界给他一个特别的岗位，做一个普通老师，但是在这个普通老师里面占领他的角色。所以1949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57年他做了八年的中学老师，当然在这八年的中学教书的工作当中他也面对很多的困难，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份，虽然他是教师的身份，但是他也知道他是基督徒的身份，做一个好的老师这只是暂时是次要的，但是做基督的身份最是永远的，是首要的。所以当如果两者有冲突的时候，他一定要选择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不只是一个老师的身份。所以他坚守说他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他虽然读过神学，但是神不要他做传道人，他就顺服神在做一个老师。之后呢他在写给神学院的一个院长的时候，他提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请你放心，我一直会跟踪我的主，他署名叫做以巴弗，他自己就当时叫自己以巴弗，他预备为主做监牢。所以真的在1964年的时候他就被关进监牢，他就用以巴弗这个名字，因为圣经里面的以巴弗就是和保罗一起同坐监牢的，所以他盼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中国的好以巴弗。那我们知道1955年王明道写的很著名的一个我们为了信仰这样的一个宣告中呢王明道先生就被捕了。那王明道先生之前他有一些临时季刊一直都很好的传播给一些当时中国信徒，成为他们属灵上的帮助。但是当王明道1955年被捕之后，这个临时季刊就停下来了。但是这个吴伟尊他就开始接续这样的一个工作，他所谓写一些主内交通的这些文章，来帮助当时很多的基督徒在黑暗时期里面。那么所以当这个临时季刊这个王明道先生这个临时季刊停刊之后呢吴伟尊就开始这个主内交通的这些短信这些文章寄给各处的基督徒，来帮助他们坚守他们的岗位。那么一直到他被捕他还是继续写这些文章。那么他其中一个被捕的原因就是他写信鼓励一个重生得救的青年人脱离共产党的青年团。那么当他被捕入狱之后呢，他就开始守住说他一定要吃饭前祷告，而且一个星期只吃两餐饭，其他时间都在祷告进食。他这是他的一个例子。所以你在那个情况那个时代你吃饭你要祷告这些他就面对很大的困难被禁止。如果你再祷告就不给你吃饭，他还是坚持祷告，不吃饭就不吃饭，他坚持。所以他后来就慢慢养成一个星期只吃两次，其他都是不吃饭在那边进食。当然他很瘦，那么他坚持他的信仰，那么同时即使被打被很多的压迫他还是坚守 写这些文章，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在这个80年代之后，啊，经历许多的大逼迫，中国教会开始慢慢好像不再那样的一个像过去那样，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不过当时还是很缺乏这些属灵的刊物。那以巴弗他就用他这个主内教中这许多的文章来帮助当时许多这些家庭教会，那么不只是偏远的地区，整个中国大陆到处都把他这样的一个所谓主内教中这些属灵的文章来一传十，十传百来复印，成为当时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粮食，来建立他们。他是在1964年就被关进监牢，一直到1967年，3年之后才被判决。他被判决无期徒刑，所以当他接到判决书之后，他就心里面很平安，他觉得说这是神要他学习依靠他，依靠主。所以当他被判决之后，他就写信告诉他的妻子，希望他妻子来跟他见面，因为那时已经经过几年没有见面。想不到后来公安派人来说，来了一封信说他妻子要跟他离婚，所以他也很难过，不过他也相信说这是神的带领，既然是没有办法同心同行，那么他也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他就签了字同意和妻子离婚。那么继续在监牢里面持守他这样的一个信仰，一直到1987年5月，监牢里面说他悔改了，让他出监牢。其实他说我都没有反悔我的信仰，怎么叫我说我悔改呢？所以他就很坚持说我不要出监牢，不过他们还是一定要让他出监牢。所以他即使出了监牢之后呢，他还是在监牢外面一个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在那边继续写，就是在监牢外面，他不离开那个他住的那个地方，银川那个地方，那么继续在那边以这个好像犯人的身份继续来为主做见证。那当然那是已经是1987年，已经开始很多人平反了怎么样，但是他还是坚持继续。也有人他的一些亲友或者一些所谓三支教会的人来劝他说离开，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做见证，但是他说我都没有所谓悔改，我都没有所谓否认我的信仰，为什么就这样无缘无故就把我拉出来呢？所以他就坚持继续在那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就在1999年12月，他把他整个一个侍奉他的这个见证写下来，就是这本书，他整个蒙恩的见证。那么在2002年，他最后的一篇这个主内交通的里面，他就说中国的毒娼是越来越大，那么驳斥当时的这个丁光训的这个所谓新神学思想的这个建设运动，实际上是改造信仰。所以他也知道说当他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批评的工作，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困难，无论如何他也相信神给他带领。那么一直到2002年8月，他也就觉得说他没有什么感动继续写一些东西，因为他也可能比较疲倦了，所以他就把他过去所有所写过的这些主内教通的这些复印起来的这些文章全部整理起来，后来交给了这个美国的生命季刊出版了一些书。那么就在2002年11月，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他自己的家人，他在信中表达自己，也交代了自己可以随时回天家。他说监狱只是我在世上生长暂时住的家，直到复活之后我要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身体，与主一同进入永远的家，因为不朽坏的肉体只能归于土，而不朽坏的灵体才能够与主同承受永恒的国。 所以这十多年来监狱一直对我很好，很照顾我，这一点我要一直非常感谢主的。那么大概20天之后呢，就在2002年12月21号上午，有一对年轻夫妇到他住的地方，想要去探访他，但是一直敲门没有人应，所以他们就爬过那个围墙进去里面，看到吴伟尊倒在地上，穿得很整齐倒在地上，已经回到天家，所以他这就是他一生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说吴伟尊他真的是中国的以巴弗，持守信仰。好，另外我们看三个冒死的勇士，这是我们刚才看的下段经文13节到17节。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多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营谷安宁，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的防守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圣约人将伯利恒门城旁的井里的水打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三个勇士可以说是一个对主的对大卫的那种爱和忠诚。那这里说大卫可想，圣约人将伯利恒城门的井旁的水里打给我喝。那我们知道大卫当时在逃亡的期间，他是在亚杜兰洞，那么他就想到他自己家乡伯利恒的水，他自己说：哎呀，可想有人可以把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给我喝。想家乡的一些东西啊，我相信啊，可能你们想到啊，家里我的家乡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在那边肯定有水喝的，几百个人在那边亚洲人中不可能没有水喝。不过再想想，哎呀，可能还是以前家乡那个伯利恒城呢清澈的水是多么的好。他可想，他是吩咐或者命令勇士去打水给他喝吗？不是啊，他只是可想，可能他只是随口说说，喃喃自语在那边只是说而已，他肯定不是命令，他也不敢命令，哪里会命令说去拿水。那我们也知道说亚杜兰洞到伯利恒来回12公里，不是说去戈壁拿水，你说哎呀我现在很渴，请你拿一杯水给我，在戈壁不是12公里，来回12公里，而且那是在收割的时间，是很炎热的时候，而且当时有这个非利士人在伯利恒那边安营，是有敌人在那边防守，敌人的阵营你怎么可能去拿水喝呢？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军事的行动，如果你说啊去做一些比较拿对方的一些情报或者一些重要的东西，这个是水喝也没拿水喝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三个勇士为什么听到大卫这个心意就决心要去给大卫拿水呢？圣经就是这样说，这三个勇士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我们看他们就是这么简单，大卫很想喝水啊，就去拿水。这里说他们是怎么拿水，晚上偷偷摸摸去，我不晓得。这里说闯过，什么是闯过？闯过就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已经有人在那边防守，你要闯过去真的不容易，随时会面对生命危险，这是闯过去。要闯过去不容易啊。那么我们说实际上这整个行动不简单，因为有敌人在防守。你想一下，这三个人如果你说一个人去，这个人傻就这样冒冒然去， 三个人，这三个人都一起很傻吗？这三个人都没有讨论过吗？这三个人没有，叫什么？如果你想一下，去那边，你去到敌人阵营，你是拿什么这些军事的这些配备还是怎么样？不是，只是拿水啊，这些人过来拿水就走，这个水是什么摸鱼？你想一想，好像没有道理的，这叫人看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三个人肯定他们是同心同心的。如果不同心的话，你去这么一定拉住他，不要让他去。我们要怎么样去？他们一定是同心同心，这三个人一定是很亲近大卫，真的知道大卫的心意，所以可以说他们要满足大卫心里面所想的。虽然只是大卫随口说说，不是命令，大卫也不敢命令。怎么有一个领袖会这样命令他的部下去？大卫绝对不是命令，大卫只是随口说说，或者就是一种喃喃自语，就是哎呀，可能就这样谈起来就这样说吧。但是这三个勇士听在心里面，哎呀，这是我们的王，他如果能够喝到那伯利恒家乡的水，可能他整个心智起来，或者他整个那个能力就不一样了。看到他比较沮丧，或者看到他比较难过，希望能够满足他，希望能够给他一点力量。所以我相信这三个勇士就是这样，希望满足大卫心里所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是不是也是想满足主的心意？那主耶稣有什么心意呢？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说，神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配搭服事。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祷告，要读经，这是神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不管我们是不是约付代价，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主的心意是很重要。但是主的心意和我们自己的惰性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愿背起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来满足主的心意。我们看到大卫的勇士，他们真的是要满足大卫的心意。我相信其他的一些勇士，或者大家都想要说去喝伯利恒的水，如果真的好喝，真的很想念家乡，想是想，但是这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行动。如果被抓的话，不只是这三个人被抓，甚至可能泄露整个军情，连大卫和整个跟随大卫的人都被抓了。你说这三个人真的是冒死去，是不是好像有点愚蠢，或者是癫狂？拿水而已，为什么要拿水？我们看起来好像真的就莫名其妙。不过侍奉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人看起来是癫狂，人看起来莫名其妙，自己也值得去做。不过一个体会神的心的人就是这样去做。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姐妹，爱主的姐妹，拿着真拿大香膏打破了浇在耶稣身上。当时门徒也说，为什么这么浪费，这样可以周济多少人？一瓶香膏大概可能一个工人的一年的这个收入，一下子就打破了，浪费做什么？在人看起来是浪费，但是在爱主的姐妹玛利亚，对她说，她坐在主的身上。那同样的，对这三个勇士来说，他们真的是觉得这是坐在王的身上，王很可想，那么就满足他。那今天我们是会满足主的心意，主愿我们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主愿我们能够传福音做见证，爱灵魂，彼此相爱，一起同心配搭服事。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满足主的心意来做主的工作，体贴主的心意，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认真的态度呢？当这三个人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时候，大卫不肯喝，将水垫在眼旁，你说这么千辛万苦拿回来，至少喝一口嘛，为什么不喝？但是大卫他真的觉得不可以喝，他不是把水倒掉啊，注意，他是把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这说明什么呢？他知道说这只有一个配的，就是神配的这三个勇士冒死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卫觉得他不配，他把这个归给神。所以他就对上帝说，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果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我们看到说这三个勇士冒死去拿水给大卫，他觉得这个水是好像他们血换来的，如果被非利士人发现的话，他们命就没有了。对于大卫来说，这水奠在神面前，就是他们本来像王的忠心，大卫说他们就像神，就像为神而做的。所以这三个勇士他们冒死的精神，满足王的心意，这样的一个心智，他们对于王的那种爱和忠诚，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他们。我们看到大卫能够做王是有这些勇士来帮助他，除了我们刚才看到之前的几个勇士，第一个勇士约瑟巴设勇敢很刚强，以利亚撒是很久忍耐，沙马是站稳岗位防守，三个冒险的勇士他们爱与忠诚，而且他们是满足王的心意。那这完全是因为这些勇士，当然这只是提出这三个和三个冒险，总共六个勇士，当然还有其他，如果我们看下去有大概有30多个勇士。那其实不只是这30多个勇士，如果你再看其他圣经界，大卫其实有好些的勇士都成为他的一臂之力。不过这里我们提出这几个，也可以看到说大卫能够成功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一个，是因为他有这些勇士。不过这些勇士为什么会到他面前，因为他有他的能力吸引他的地方，那么大家就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运用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不是神家的下中的勇士？那我们很勇敢的在一些事情上刚强，那我们会做信仰持久忍耐，那我们站我们的岗位，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任何地方，我们真的是能够忠心到底。那我们对主的爱是忠诚，那我们是满足主的心意，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是不是成为神家中的勇士？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不只是需要只是一两个人带领起来，教会不完全靠牧师，不是完全靠传道人，不是靠几个长子，教会是靠每一个人。你是不是神家中的勇士呢？哪怕只是看起来你说微不足道，其实我们都是微不足道，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岗位。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本来都是乌合之众，是神提拔我们，是神怜悯我们，把我们放置在不同岗位，让我们一起来配搭服侍，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一起满足主的心意，在他工作上来见证主，也是我们看到今天神的家可以更加的兴旺，更好的来配搭服侍。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一定做什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像其中一两个人他们这样，就是一个人打死不跑，其他人就被吸引起来。那我们是不一定是做很大的事情，可能我们可以扭转一些局面，可能当大家都灰心的时候，不过如果一个人愿意继续去分担当，一个人愿意继续去传福音，可能其他人就跟着被激励起来一起去传福音。当大家都在争吵的时候，可能一个人他安静下来，也许大家都安静下来，那我们是不是做那样的一个可以扭转一些局面的人，让主帮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勇士？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成就什么大事，在于说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主忠心忠诚爱，满足他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大卫王的一些忠诚的勇士。主，我们知道在你的家里面，我们也需要被你自己来怜悯，让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勇士来服侍你。主，让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里，叫我们一起背打服侍，不是靠我们一个人，而是你的同在，也看到弟兄里面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激励，叫我们在神的家，在这个地方继续做美好的见证，把更多人带到你面前。求阿爸父你自己恩待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